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12月17号到12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神韵2015巡演将在多家顶级剧院连演十余场。享誉全球的神韵艺术团2015年全球巡演将于2014年12月26号拉开帷幕。新的巡演季，神韵四个艺术团将在世界各地的顶级剧院演出，在有些地区将连续上演十余场，如美国纽约的林肯中心的10场，华盛顿 DC 的肯尼迪艺术中心12场，悉尼地院剧院10场演出。届时，一场包含不同时代中国英雄人物以及传奇故事的全新演出将再度展现给全世界的观众。美国神韵艺术团八年来在全球五大洲100多个城市上演，规模空前，为使演出达到最好效果，神韵精心挑选了当地国际一流剧院演出，观众将在2个小时内领略中华5000年文化，享受一场以中国古典舞和古老中国音乐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文化盛宴。
澳门法轮功学员呼吁法办迫害元凶。2014年12月19日，正值习近平在澳门逗留期间，澳门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办集会活动，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5年的残酷迫害，呼吁法办江泽民、周永康、罗干、刘晶、曾庆红等迫害元凶。19日早上气温巨降，同时下着微微细雨，法轮功学员打出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周永康、罗干、刘晶、曾庆红，天灭中共等横幅，吸引不少澳门市民及游客驻足观看。
广岛市民交流庆典，民众学练法轮功。日本法轮功学员2014年12月13日至14日，在日本广岛市民交流中心举办了都市建构市民交流庆典。该庆典是把致力于对广岛市民贡献的团体与市民联系起来，说明各团体传达资讯，扩展活动。当地法轮功团体参加了本次庆典活动，中主办方采取了多种方式鼓励各团体之间的交流，所以今年是团体间交流最频繁的一次。法轮功学员在拜访其他团体和接待来访者时，都会介绍功法和当地练功点资讯，并赠送传单和纸折小莲花。法轮功学员在展位前练功时，伴随着音乐，周围团体的人或与学员站在一起，或在原地，都跟着一起练了起来，场面非常祥和。
黄杰夫访台，法轮功接中共活摘暴行。前中共卫生部副部长、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会长黄杰夫来台，对于国际谴责中共强摘良心犯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16日表示他不知道这个事情。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表示，欧美议会及加拿大国会都公布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不容黄杰夫回避中共活摘器官罪行，这是反人类罪的暴行，不容抵赖，我们要求立即停止活摘良心犯器官罪行。黄杰夫在面对新唐人记者提问良心犯被摘取器官，他表示，我不知道你讲什么，我都听不懂你的意思。新唐人记者接着问，有很多法轮功学员，黄杰夫眼神移开，摇摇手称，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新西兰学员向民众介绍法轮功。2014年12月20日，部分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的伊丽莎白广场举行集体练功及弘法活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到场表演助兴。 此次活动主要为功法展示，六位身着明黄色绸缎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为民众展示了法轮功五套功法，优美的练功音乐和法轮功学员舒展缓慢的练功动作吸引了过往的民众，他们纷纷驻足观看、拍照和录像。
2014未来科学与文化，算命不准了，因地球自转速率改变。可以想象天灾可以影响命理，风水命理专家简淑慧指出，包括造成南亚海啸在内的过去的两次大地震，造成物换星移，让目前许多固有的算命都失灵，星座也重新洗牌。证件网21号举办2014未来科学与文化讲座，主题为探索另外空间。宜兰大学生物机电系助理教授徐凯雄以宇宙的大爆炸理论为出发点，表示很多地方都可以发现另外空间的踪迹。徐凯雄认为，若以宇宙理论的观点看，目前科学家难以解释的暗物质就是另外空间的一种体现。另外，有人可以不吃不喝，吃的也是另外空间的物质。他以食盐水为例，表示另外空间的粒子就如同食盐融化到水里一般，比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粒子来得小，而大的看不到小的，但是确实是同时同地存在的。简淑慧则以立体时空下的传统武术出发，表示其实目前的五行学说、天干地支等都可以对应到宇宙。他举例，地球的自转周期跟星象命理有密切关系，印尼大地震与日本海啸都影响了地球自转速率，让地球的时间加速了一些，而命理所用罗盘对应的就是宇宙。因此目前常有人觉得过去算命算很准的，怎么现在不准了？因为也对应到了星象，所以目前的星座也大洗牌，跟当初自己认识的星座截然不同。简淑慧也提出了月亮跟情绪的关系，表示目前已有研究发现，月圆的时候自杀率提升，情绪相关的案件也较平日多。他解释，因为月亮的周期对应到人体脊椎，人体脊椎刚好30节，跟月亮周期一样，一天月亮对应的位置就从脊椎一层一层往上，月圆之时刚好对应到掌管情绪的命理位置，造成月圆时会有较多的情绪反应。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大法弟子的胸怀要像大海一样宽广。慈悲伟大的师父您好，同修们好。2014年神韵晚会里有一首歌词，大海是我的胸怀，蓝天下是我的舞台。每当听到这里，我所有的不如意一下子烟消云散，心胸一下子扩大了。是啊，大法弟子是主持正法的法徒，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心里装着宇宙昌生的安危，还有什么关过不去呢？今年七月中旬，我们地区成功地召开了一次法会，下面我就把这次法会召开的过程跟师父和各位同修汇报一下。一，从一盘散沙到形成整体。我的家乡是北方的一个小城镇，1993年我地区就有同修幸运地参加了师父的讲法面授班，从此大法在我地像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到97-98年达到高潮，加上周边乡镇村屯大概有几千人走进大法修炼中，学法小组练功点遍布全城各个角落，而且我们经常不定期组织交流会，大型的法会一年一次，通过参加法会，学员们互相借鉴，必学必修，修炼的劲头可足了。那时候好像没有学员觉得修炼苦，反而感到无比幸福，大家见面像一家人一样， 那个轻呢？令人感动的是，乡下同修为了参加法会，步行几十里路赶到城里，都不想错过机缘。那时候所有学员的心都是向上的，借着法会的大环境都升华得很快。可自从99年7月迫害发生后，我地区的同修不断地被抓、被劳教、判刑等迫害。同修们在充满邪恶的环境下，渐渐地被怕心、安逸心、学人不学法的心、依赖心、崇拜心等严重干扰，形成了很多小圈子，只维护自己的小圈子，排斥外来同修，而且跟不上正法进程，整体一盘散沙，被旧势力抓住漏洞迫害。十多年来，先后有多位同修被迫害肉身离世，也有一部分在监狱劳教所被迫害后邪悟了，至今走不回来。个别的也有害怕不练了，多数同修虽然没放弃修炼，但因长期固守自己的小圈子，没有整体的意识，修炼不精进，三件事坚持得不好。师父慈悲，利用各种机会点化我们，一个个叫醒我们，让我们形成整体。我们也认识到，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应该有更大的胸怀，不能怕麻烦，应该把在家走不出来的同修都找出来，形成小组，要经常在一起沟通交流，不能只跟几个或自己认为投缘的同修在一起，这样是自私的，不符合大法的要求。师父要求的是整体提高，整体升华。作为大法弟子，一定要听师父的话，走回修炼如初的路。同修们都行动起来，破开了各自的小圈子，经常在一起沟通交流，看如何能更好、更稳健地走好最后的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改观很大，以前走不出来的走出来了，不精进的精进起来了，都能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一次有位同修被绑架迫害，同修们第一时间把消息发到明慧网上曝光邪恶，然后最快时间把消息传递到全城及各乡镇，同修们启发正念除恶。当事同修正念很强，最后在师父慈悲呵护下，同修们整体配合，被迫害同修几天后正念闯出黑窝，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整体配合的力量。二，法会前期的准备。现在同修们都知道了整体配合的重要，修炼状态很稳定，个别小组同修不定期的在一起切磋交流，但大面积的法会交流自99年720迫害以后还没有举办过。师父早在精进要旨法会一篇中讲到，弟子们互相谈一谈修炼中的感受与心得体会是很必要的，只要不是有意显耀自己，互相促进，共同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为了推动大法弘传，各地都举办了一些修炼心得交流会，从形式和内容上看都是很好的、健康的。前段时间我们当地几位同修去外地参加了一次大型法会，受益很多，认识到我们地区应该也组织一次这样的法会。达成共识后，同修们就开始各自准备了。因为不像平时小组交流比较随意，即兴发言，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此次法会非比寻常，比较正规，所以要求每位参加法会的同修都认真准备交流稿，这样符合师父对大型法会的要求。因为师父在法中讲到，但是学员的发言稿一定要由辅导站审定，不要出现与修炼无关的政治性问题及修炼和社会的不正确导向问题，同时也要避免人们在常人的理论学习中养成的华而不实的浮夸风气，不得以自我表现的显示心理而组织上报材料式的文章来宣讲。所以我们对交流稿严格把关，对各小组收上来的稿件交专门同修审稿， 可以成为发言稿的单放一边，尚不成熟的稿件等法会结束安排其在自己小组发言，不打击同修的积极性，然后由同修负责安排场地。在迫害时期开一次比较大型的法会不容易，邪恶在另外空间虎视眈眈，所以保证参加法会的同修安全是第一位的，而后大家形成一致，在法会举办之前要高密度发正念。因此此次法会举办的时间地点只有我们几位同修知道，为安全起见，其他同修只知道写交流稿，找机会往明慧网上发。法会结束后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如果有同修不修口，无意中说出去带来安全隐患，后果将不堪设想。我被安排准备法会的横幅，要求做成法轮大法某某地区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字样。我很高兴接受这个神圣的任务，大家都各自紧张有序地准备去了。三，旧势力干扰，平地起风波。就在法会即将召开的头三天，形势突然发生变化。有位外地同修的孩子结婚，本地同修有几位都是做协调的，跟他很熟，打算去参加，开车去，当天晚上到达，第二天就往回返，然后歇一天准备参加第二天的法会。本来为了安全起见，参与协调这次法会的同修就没有几个，可如今却有一多半要去外地参加婚礼，而且据说参加完婚礼要跟当地同修交流，因为当地同修在做三件事上一直走得很稳很好，有几位协调人早就打算去，没机会，这次机会来了，也不顾我们当地过几天要开法会，需要在家稳稳地发正念和为法会召开做准备。我和另外一名协调同修 L 姐一致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不应该去外地，何况是去参加婚礼，即使和当地同修交流也应该另找时间，而不是和我们这次法会的时间发生严重冲突。我善意地劝一位协调同修去不合适，他也觉得不妥，但最终还是被好奇心指使着去了，理由是看看人家到底怎么好，见识见识。而且这次去兴师动众，开了两台车，还租了一台大客车，共去了几十人，而且每人随200元钱，家里就剩下我和同修 L 姐在家准备法会的一些前期工作。我白天上班，晚上回到家开始往条幅上粘字，因为不专业一直弄了大半夜，天快亮了才粘完。由于条幅铺在地上，我一直是蹲坐的姿势往条幅上粘字，十多个字竟然粘了快一宿。粘完后我小心地把条幅叠好，才感觉自己的腰已经酸痛得直不起来了，心里有点委屈，好想流泪，还有点怨那几个走的同修，认为他们不顾大局不负责任。第二天早上，我习惯地播放神韵光碟，一首歌词，大海是我的胸怀，蓝天下是我的舞台，深深感染了我。我对同修的怨一下化解了，不管同修怎么样，我就做好我该做的。我把这条珍贵的条幅拿给 L 姐，送到法会现场，准备第二天法会前悬挂。可参加婚礼那些同修因为各自目的不一样，心不在法上，分帮分派，弄得不亦乐乎，而当地同修不赞同他们以这种大张旗鼓的形式去交流，拒绝和他们见面，结果几位协调同修之间发生了矛盾，互相埋怨，说得不偿失，劳民伤财，人家还不见咱们，多丢人呢，而家里这边还要开法会，却跑这么远来受罪。总之所有同修都表现不同的人心，回来时车还爆了胎。四，识破邪恶阴谋，成功召开法会。回来后几位协调同修聚到一起商议法会事宜， L 姐个性比较强，本来对他们几位出门就不满意， 看到他们这样灰头土脸的回来了，像残兵败将，还互相埋怨，认为这种状态怎么能举办法会呢？很生气，决定临时取消法会，改日再研究。出门的几位同修心态也不稳，情绪很激动，还在互相埋怨，眼看这次法会就开不成了。最后有同修提议对是否如期召开法会表态，我感觉到事态的严重，这么庄严的法会怎么能轻言放弃？一个念头打到我脑中，所有这一切都是旧势力操纵黑手烂鬼干的。因为邪恶害怕大法弟子开法会，害怕我们形成整体，这样他就无空可钻，不能给大法弟子制造麻烦了。于是他就制造假象干扰同修，放大他们的执着，让他们认为非去不可，结果把我们这个整体分割开来，力量分散，而且互相埋怨，互相拆台，从而取消这次法会，达到旧势力不可告人的目的。法会是师父肯定的，是大法弟子比学比修整体提高的一个平台，而且交流稿都准备很长时间了，法会场地也找好了。迫害发生后，我们地区像这样正规的法会还是第一次举办，众神都在天上看着我们，众生都在期待，不能因为我们几个同修之间的矛盾给大法造成损失，要破除旧势力制造的间隔。想到此，我第一个明确地表态了我的想法和意见，法会不能取消，如期举行，因为如果此次取消了，就很难有下一次机会了。而且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必须心往一处时，再大的矛盾都放下，在大法面前什么都得让路。我说的时候心很稳，感觉师父在加持。听我这么一说，同修 L 姐不说话了，也不坚持取消法会了。其他几位出门的同修心也稳下来，不互相埋怨了，整个场恢复了平静。最后在师父慈悲加持下，邪恶败下阵来，大法弟子胜利，大家达成一致，法会如期举行。所有同修都流泪了，有的哭出声来，大家感受到了在这个庄严殊胜的法会上，师尊法身亲临法会现场，再次慈悲加持弟子，师恩浩荡，师恩比天高，比海深，弟子无以为报，只有谨遵师言，放下自我，向内找，修好自己，整体配合，整体提高，走修炼如初的路，兑现誓约，以报师恩。感谢师尊慈悲加持，感谢同修无私帮助。
横心除磨难，辽宁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春得法的，修炼18年了。由于学法不入心，悟性差，心性提高慢，出现难关、磨难。除去时间拉得长，几年前一天晚上，我突然出现右边牙疼，站坐走卧都不行，疼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我照镜一看，右半脸肿得很大，嘴都歪到左边去了，吃饭饭里碰到都不行。只能用羹匙往嘴里送一点米汤。我是骑道骑驴车卖货的，也没拿它当回事，戴上口罩正常出去卖货，讲真像救人。走了半天，我觉得腮里像什么扎着似的，用手一摸，牙疼得炸开了，牙床子烧烂了。我立马摘下口罩，用手拽下一块往地上甩，再一摸，又一块，又一甩。这时买货的人说，你脸肿成这样，你咋还出来呀？你甩的是啥呀？我说牙。那人说，你真狠，这样你咋还不上医院呢？我说没事儿。那人拿货走了，我把车往前一推，用手一摸，还剩一个牙尖儿，我又拽下来了， 一点不疼。三四天后，右边牙好了，脸也消肿了，眼睛也睁开了。不料，这个状态又跑到左边牙了，嘴又歪到右边来了，半脸又重复先前那个状态。这回牙没炸，牙床子也没烂，但是左边底牙里边竟掉下来像纸盖大的一块牙龈，带里边牙床，一点没疼。照镜子一看，呀，吓了我一跳，牙有两个都露白牙根了。我想，爱咋咋的，不理他，照样卖货去了。过了三天，整个脸、嘴、牙都恢复了正常状态，我很高兴，生出欢喜心。被邪恶钻了空子，磨难又来了，这回脸也不肿，牙也不疼，可是下半口牙就像坐落在海绵上一样，一碰食物，一使劲儿，好像全排往里倒，忽闪忽闪的定不住，吃不了饭。孩子他爸把我带到医院，医生说牙龈全不行了，过几天消肿全摘。这时我明白了，我是大法弟子，我是神。师父说，一个神仙怎么能叫常人看病呢？常人怎么能看了神的病呢？这是法理，可是往往表现出来，你真的是没有那么强的正念，把握不好的时候，那你就去好了，心里不稳，本身就没达到标准，拉长时间也不会发生变化，为面子坚持更是执着加执着。这时只有两种选择，或是去医院放弃过关，或是把心一放到底，像个堂堂的大法弟子，无怨无执，去留由师父安排。能做到这一点就是神。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于是我决定回家。孩子说，妈不行啊，你没钱我交。医生出门还喊，你这样不治可不行啊，先开点药。我说，我啥药也不开，拉着孩子就回来了。我一边走一边跟孩子说，我哪儿也不去了，就听师父的。走着走着，师父的法又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师父的法更加坚定了我的正念，增强了我忍的能力和信心。同时我也想到了，牙也是一个生命，应该和他沟通。牙呀牙，你是有生命的，我是大法弟子，你能长在我的嘴里是你当初最明智的选择。这十多年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很感谢你。因得法前，我的后边两个大牙都有牙窟窿，已经露了牙神经，经常牙神经痛，连带脑神经痛。我说谢谢他，是出自于内心的呼唤。现在是宇宙正法的最后阶段，我首先向你保证修好自己，和你也要和我配合好啊。你要同化真善忍，长好，长结实，和我一起走到法正人间的那一天，你一定会有个最好的未来。就这样，我横下心，不管他，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照常出去讲真相救人。结果好了，磨难除了，至今四五年了，我的牙一直表现得很好，吃什么都行了，在参加婚宴上还能嗑瓜子了呢。我还有一个磨难，就是打坐发正念时，经常出现右腿从脚脖子处起，就像有一股劲儿似的往上拱，拱到腿肚子后就往外撑，撑得腿肚子就像到极限状态要崩开似的，那个撑痛难忍的劲让你掉泪，无法形容。况且刚忍过去一次又来一次，一般都得来三次。那时我就是横下一条心，被师父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的法，请师父加持，这个磨难也被除去了，至今也没再出现过。经过几次横心除磨难的经历，我深深体会到，横心的过程就是坚定信师信法的过程，加强坚定正念的过程。横心之后还得必须做到像师父说的那样，同时还得有大忍之心。练功人必须得忍，你能忍得住但心里放不下，这也不行。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转法轮， 具有能忍受、能付出、能吃苦的坚强意志的能力，才能除去修炼路上出现的任何难关和磨难。
在营救同修过程中提高，作者辽宁大法弟子。2009年我来到异地某市，听到当地邪恶绑架了几位同修，就想师父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于是及时找到了当地同修，就如何尽快把同修营救出来，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整体上配合，具体分工去做。整体上是揭露迫害，讲清真相，救度参与迫害的警察；具体上是上网曝光，收集邪恶信息，制作真相资料不干胶，启发正念制习邪恶，同时配合被迫害同修家人去公安局讲清真相要人。我和几位同修分工负责，找被迫害同修家人去要人。甲同修说，咱找这个同修家人，他不太理解大法修炼，有难度。虽说这样也一定得做，我们基点落在讲真相救众身上，家人更得救。晚上我们三人去找同修家人，敲开门说明来意，同修家人就大发牢骚，埋怨一通被迫害同修。我们三人不急不躁，等家人说完了，由一人讲真相，主要讲大法的美好。我们两人正念加持，同时互相补充，轮流讲，逐渐打开家人的心结。慢慢的，家人能听进去了，开始变了。当说到需要家人配合，咱们一起去公安局国保大队要人时，家人没有直接答应，也没说拒绝，只是说让我考虑一下再决定。我们几位同修没太急于让家人表态，便离开了同修家。回来后我们交流一下，为什么今天家人没答应说去呢？各自找一下自己的心，那就是有点着急快把人救出来，求结果的心。救同修的过程是借这个机会去救众生的过程，其中就包括救同修的家人。同时真相也没有讲到点子上，找到教训后，第二天我们几个又来到同修家，直截了当的与家人讲透了。结果家人理解了，我们说你们昨天说的有道理，我应该去要人，我想这么办不能连累你们，明天早上我自己去，你们等我信，如果需要你们去，晚上听我电话再决定。家人终于答应了。我们离开他家之后又交流一下，一方面今晚要发正念加持家人要人，另一方面我们也一定去。虽说家人为我们着想，他毕竟人单力薄，因他不修炼，讲出的话肯定没有我们修炼人的能量和强大的场，何况营救同修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是主角。更重要的是，只有我们才能够救度不明真相的警察。晚上接到家人电话，我们说明天早上7点多和你一起去公安局要人讲清真相，家人很高兴。第二天早7点，我们一边发正念，一边和同修家人就堂堂正正地来了公安局。门卫像没看到我们一样，直接上到4楼国保大队长办公室。当时大队长很惊讶，人已经进屋了，只好让我们坐下。坐下后，同修家人先说明来意，大队长说，这都是下面派出所干的，我帮你们查一查。我和同修互相配合，轮流讲真相，劝善，没有怕心，讲善恶有报。基点在于救度被欺骗的警察。大约1个小时，大队长答应先归还台式电脑， 尽量帮忙。我们离开公安局后，鼓励家人要持续不断地天天要人。同修被营救出来了。以上是我在营救同修过程中的一个片段，此过程真正让我体验到配合营救同修的过程确实是一个提高自己的过程。过程中我去掉了怕心、着急心、证实自我等不少执着心，今后修炼中我更要注重学好法、发好正念，加大力度讲清真相、救度世人，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
去掉内心对自我的执着，大陆大法弟子一直以为自己没有执着自我的心，每当看到师父有关这方面的讲法，就认为是说别人的，我不在其中。看到同修这方面的交流，也认为与我无关，从不对照自己查找内心。修炼是有安排的，该去哪颗心就必须要暴露出那颗心，从而在修炼中去掉它，是掩盖不住的。多学法是去掉执着心的最好办法。今天在学法中，我意识到我有很强的执着自我的心，表现上就是显示心、欢喜心、争斗心、妒忌心、爱听好话的心，非常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的意见被否定了就很生气，给人帮助得不到感激就很气愤，讲真相遇到不听的就心生懊恼，文章不被发表就很沮丧，等等等等，这都是执着自我的表现。我悟到，在修炼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就是在讲真相中，不管遇到接受真相的人，还是不听真相的人，对我们来说都存在修炼的因素。以前我讲真相时很顺利，几乎没有拒绝的，都很认同大法，也同意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其实那是自己法学得好才出现的结果，是师尊在引领着有缘人来到我的面前听真相得救度，是法的威力，是师尊的安排，是师尊成全我完成史前的誓约，助师正法。当我面对那些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的人，我的心里就会感到很神圣、很荣耀。如果不带任何执着心，这种感受是正常的，而且内心的神圣感也会让自己更精进。因为师尊也鼓励我们，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住世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精进要旨三，贺词。可是慢慢的，我就会很在乎我讲真相的结果，听到常人明白真相后的感激和夸奖，我的心里很惬意。心不在法上，就会暴露出欢喜心、显示心，于是讲真相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听真相的人就会受到干扰，起不到救人的作用。这都是我有了执着自我的心造成的。师尊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中说，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在这种赞扬声中的考验也是很不容易的，思想时时在法上才会经受住考验。师尊说，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所以心一定要正。转法轮第六讲，带着人心讲真相就没有法的威力，越执着自我越没有正念，教训是深刻的。从另一方面讲，在面对不听真相的人，我的人心也会暴露得很彻底，尤其在工作环境中给同事讲真相，
当他们不认同或辩解时，我就会产生一个想法，认为他们在蔑视我、轻视我，于是总想说服他们，证明自己比他们强。这是最典型的执着自我的表现，完全没有了修炼人的慈悲和正念，就是争斗心、妒忌心在作怪。这是我不断的学法才暴露出了这些执着，我才意识到了，今天将他们曝光出来也是去掉他们的时刻。在讲真相中有着这么多的修炼机缘，心不在法上就很难提高。感谢师尊给我们创造的这么好的修炼环境，在常人的复杂环境中修炼自己，去执着心，还救度着有缘人，真是开天辟地没有过的好事，让我们赶上了，我怎么能不精进努力呢？在写稿上也渐渐暴露出我的很强的自我心。从2006年开始上明慧网以来，我每天都阅读明慧网上的修炼心得交流。明慧网上的文章每天被全世界的大法弟子阅读，而且师尊也会看到，尤其是每年的大陆网上法会的文章，那些都将是留给未来的参照啊，那是多么的神圣，多么的荣耀啊。这也是对我们大陆大法弟子的一种促进和鼓励。于是我也想着自己的文章有一天也会上明慧网的，这也是全体大法弟子的心声吧。开始投稿的那几年，我的多篇文章真的被明慧网采纳发表了，而且每年都有文章发表。我已连续八年参加明慧网举办的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而且去年的法会稿件被明慧网采纳发表了，当时心里很高兴，但那时我没有太多的执着，写的时候心很纯净，没有表现自我的成分，写出的文章符合了大法对我那个层次的标准要求才被发表了。今年以来我就很少有文章被发表了，究其原因，我开始注重我的文章被发表的结果，写文章的时候心里缺乏正念，不是为了证实法，而是追求文章被发表，心静不下来。明知文章不在法上，还投稿给明慧，带着侥幸心理，这就是很强的执着自我的心在起作用，根本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怎么会被发表呢？修炼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更不能含糊敷衍，必须扎扎实实达到标准，才能展现大法的殊胜与美好，才能体现大法弟子的神圣与超常。而这一切都是师尊给予我们的，是为了救度我们，师尊才给予我们这么方便的修炼形式，是为了救度宇宙众生，师尊才赋予我们这么超常的能力。做好了是大法的需要，师尊的期盼，是我们应具备的标准。做不好是我们自己的遗憾和损失，有什么可显示的呢？在帮助别人时，我很在意别人的感激和称赞，其实还是执着自我感受。比如在工作环境中，有时我看到遇到困难的同事，我会给予帮助和安慰，可是当他们走出困难时，却对我不知感激，没有感谢话，我就会很不痛快。讲真相也很少考虑他们，就是对自己的父母、姐姐、妹妹，我给予他们帮助，也会很在意他们对我说的那些赞扬话。我意识到那是爱听好话的心在起作用，我帮助了你们，就该得到你们的感激和称赞，还是很强的执着自我的体现。师尊说，因为渡人是不讲条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计名的，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可高得多，这完全是出于慈悲心。转法轮第二讲，与大法对照，我的心性太差劲了，没有慈悲，不符合大法的要求，必须纠正。我今天看到了自己的那些执着自我的表现，我会对照大法修掉的，意识到哪个执着就主动去修掉它，不留后患，这是师尊对我们的要求。今天想到这些就写出来了，目的是为了曝光执着，纯净自己， 走好最后的修炼路，不再让师尊为我操心，不给自己留遗憾。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
心纯净，路无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有一颗非常纯净的心，那是在离神越来越近。在修炼中，心无杂念，纯净心态下做出来的事都是美好的。这一年来，我遇到不少冲击心性的事，最后都是在纯净了心态后，境界有了升华与提高。下面谈谈一些心得，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分享。一、发现不纯净的心是修炼的障碍。我非常珍惜正法修炼中的一分一秒，时间、精力大部分都投在三件事中。但我隐隐感到我与大法的标准要求相差甚远，与修得好的同修相比有一定的差距。在一个时期内，练功发正念都不能静下心来，被杂念严重干扰，身心疲惫，不管怎么努力也感觉不到心性升华后的美妙。尤其这一年中发生的很多事，时不时地冲击我的心性，达不到真正忍的境界。遇到麻烦事，表面上不发火，不发作，把因不顺心而生出来的气往心底压，往心底闷，从而出现类似常人生大气上火的症状。舌头上长溃疡，嘴上起泡，牙疼，嗓子疼。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状态，努力向内找深藏不露的人心与执着。也跟身边的同修切磋，希望同修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修炼中的不足。最后发现自身存在的执着，外人很难从外表看得出来。同修看到我每天为救人的项目顺利运转而忙忙碌碌，很少有休息的时间，都认为我修得好呢。实际上做事的多少真的不能代表修炼，只有学好法，修好自己的基础上去救人，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最佳精进状态。向内找，发现有很多不纯净的人心，常人中形成的过于谨小慎微的观念，以及做事过于要求完美的状态，导致我当达不到意想的目的，或发现自己没做好一件事，或听到同修背后议论自己时，失望、沮丧，心就烦躁不安了。我还找到了很顽固的强调自我的人心，让同修一致认可我的心，同时做事时对同修的苛刻要求，不容同修出差错。这些人心搞得我紧张急躁，心态不稳，直接影响着心性上的升华。我认识到了任何一颗不纯净的心都是修炼中的障碍，因此开始从一点一滴做起，多多的学法，不断的用法清洗着自己，不断地抑制着不足，尽快去掉人心观念，纯净自己的心。渐渐地，我感到越来越轻松了，做的事也顺畅了。二、纯净心态下编辑真相期刊。多年来，我在揭露邪恶迫害、营救同修这方面具备了一定的经验，也感到自己有强大的力量，能够直接解体在另外空间里起操控作用的邪恶因素。表现在世间就是及时追踪曝光邪恶，震慑了邪恶，减缓了迫害升级。有的同修被成功营救。后来我开始编辑当地的周报、特刊等。最初开始编辑时，心态非常纯正，感觉自己做着最神圣的事。因为在运用真相期刊解体着邪恶，传播着真相，发挥着我的所长。久而久之，编辑就好像是我每周必完成的任务。没有了最初专注神圣的心态。我编辑真相期刊时，只要心态不好，发送给明慧的期刊，要么明慧不给发表，要么出现网络干扰，不能顺利发送，有时浪费好几个小时才能发过去。一次，我正在编辑真相期刊，同修来了，坐在我身边，开始说一个同修的不足，我也时不时地插上一句。编辑完以后，发送时网速明显没有平时的顺畅了。我赶紧制止同修不能谈论是非了，告诉他真相期刊上已带有不纯净的因素了，这次真相期刊发送时很费劲儿， 发送过去后，内周的真相期刊明慧没有给发表，因此我越发注意心态方面的调整，敦促自己一定以纯净的心态做救人的事。去年我所在省区的两份真相期刊一度停止，我随时关注着这两份期刊的刊发情况，一个多月后还没有正常刊登，于是我与明慧编辑部取得联系，介绍了我个人的情况，主动担起了编辑的任务。我用心编辑着当地以及省区的真相期刊，详细了解所属各个城市的迫害情况，三份真相中所采用的真相资料不重复不遗漏，做到及时编辑，不耽误同修的发放。后来不知什么时候起不太用心编辑省区周报了，表现出来的心态是漫不经心，编辑也行不编辑也行。最初编辑的时候，周报等期刊发表后，我都下载来查看一番，查查哪些方面的明慧编辑部给做了改动，让自己明白下次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后来就没有最初的认真劲儿了。突然有个同修连着编辑了两期省区周报刊登在明慧网上，我的心性一下子受到了冲击，心想是师父不让我承担这个项目了，我还感到了一种失落感，有些沮丧。我接着编辑还是让同修编辑，就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之后呢心就沸腾起来了，想着自己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又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好这个编辑任务，就私下决定说还是我编辑吧。但是编辑好的周报发送不过去，用掉了几个小时才发送成功。就在这发送的过程中，起初我的心是七上八下，好像不承担这个项目我要损失了什么一样，一直想这个项目最适合我承担，我具备着其他同修没有具备的能力，心越乱越不能发送成功。后来我意识到了，我已经是用人心对待这件事了，大法的事谁做不是做，谁都有能力做。我开始反复地背诵师父讲的法。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选自《法轮大法精进要旨再认识》。当我真正从根本上归正了认识，纯净了心态，周报发送成功了。三，面对同修的指责，先看自己，再纯净心态。身边有个同修，家庭条件很好，但时常受到心性上的干扰，徘徊在一个层次上停滞不前。我就建议他买电脑，随时上网，读读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可有助于提高。我帮他买了电脑，装上了系统。有一天他来找我，没说几句话，嗓门就高起来了，很生气地发了一顿脾气，说技术同修装系统责任心不够，不考虑同修的安全，劈头盖脸地数落了一番，喊着说我的路是师父安排的，不是哪个同修可以安排得了的。他发牢骚时，我极力克制自己，但我总感到委屈，忙前跑后还凭空招来指责批判，一股火直冲头顶，感到头晕。当时我板着自己一再控制情绪，别跟同修争执。同修说了一阵儿，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开始向我道歉。他的态度一下子转变这么快，我更有些动心了，听不进他道歉的话，跟他说你先回家吧，明天再说。同修一走我就哭了，学学法我冷静清醒了。我想这个同修平时很平和，突然来这么一通一定是有原因的，我好好反观自己的所为，平时我嫌弃这位同修不精进没正念，那次同修都兴致勃勃地来我这儿，那次我都拐弯抹角地说他办事不在法上，没有整体意识，救人的力度不够等等，一门指责还不从法理上切磋交流，时间长了同修听得不耐烦了，一下子爆发了。潜意识中我还感觉自己比别人修得好，这也是招致同修指责的一个原因。这次事件后，我又从心性上下功夫，决心一丝一念上我都要有正念，纯 纯纯净净地对待修炼中遇到的事。什么样的心是纯净的呢？我个人认为，大脑里大法装得多，人心少，后天观念少，不执自我，做事先考虑别人，思想简单明朗，无杂念，心会越来越纯。人心没了，执着没了，麻烦就少，干扰就不存在，修炼的路是越走越顺畅，一路无阻。现在我在修炼中就是这么实践的，与同修们相处的时候，做事方式、说话口气都用大法的标准约束，有意识地修正着自己，诚恳接受同修的善意指正，我的心态越来越好。四、心态纯净，整体配合有力。通过扎扎实实的修炼，我心性的容量在不断扩大，感到收获不小。当做的不对的时候，能够坦诚地向同修认错，与同修合作越来越祥和融洽。我根据不同的同修不同特长，鼓励同修每个人都要走出自己的修炼路，调动同修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每个同修的所长，鼓励没有特长的同修做好面对面讲真相，用心发正念，发资料。鼓励同修说，只要是救人的事，不分大小，都是神圣的。与我配合的同修大多是干练型的，正念强，行动快，不分年老年少。70多岁的老年同修，有的做光盘，有的做资料，有的传递资料。年轻的同修大多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写文章、打字、改文章、编辑彩信、短信等。技术同修的无私付出更是令人感动，有耐心，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没见过动怒发脾气，几乎是随叫随到，利用很多休息的时间走到同修中处理机器故障，帮助解决技术难题。有的同修常年坚持发正念，有恒心，有毅力，默默地为资料点，为整体发着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一切干扰因素。需要有针对性的整体发正念的时候，同修更是精力高度集中地发。一次加持正义律师做无罪辩护，营救被非法庭审的同修，同修近距离发正念坚持了3个小时，中间一刻都没停。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也越来越成熟，还带动着其他同修走出来讲真相，三退人数逐渐增多，有的学法点每周劝退人数从几个人到十几人，后来达到40-50人，现在有的要突破100人了。最为欣慰的是，每次有整体活动的时候，各片负责同修极快地把信息传达给同修，很快就能任务布置妥当。同修们都是正念十足的无条件配合，感觉到整体做起事来非常有效，没有任何阻碍。记得今年庆祝513法轮大法日，当有同修两次提醒我集体出去要挂的条幅数量有些多，让我别起心，平稳理智些。到了挂条幅的那天，我突然感到有了压力，因为此时做出决定，所有不出去挂条幅的同修在挂条幅的那天晚上整体接力发正念，半个小时为一个时间段接力换人，从晚上6点坚持到凌晨3点，每个接力点至少保证有2个责任心正念强的同修坚持。整体加持下，那天很顺利，类似这样整体配合的事不止一次了，哪次都很好。要形成一个配合有力的整体，同修之间的沟通交流、敦促提醒、彼此鼓励、互相宽容理解也很重要。我们地区曾经在整体上有诸多问题需要突破和改进，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一个外地同修因移居加入了我们的整体中，这个同修法理清晰，平稳踏实，平时少言寡语，听不到他老一句常人科，他默默地配合圆融整体，不显山不露水，不厌其烦地鼓励不注重学法的同修加强学法，参加集体学法，耐心劝导做事不在法上用人心的同修要转变观念，排除杂念，用大法法理引导不会向内找的同修学会向内找。我们人人感受到了我们地区在逐渐走向成熟，彼此有间隔的同修现在都做到向内找，找到了各自的不足，一个因人心间隔而解散的学法点重新好起来了，已经开始一起学法，共同配合了。与同修们整体兑现着事前誓约，我感到无比的荣幸， 希望我的心得给同修们有所启发。愿全体同修在正法修炼的最后时刻都能够做到修炼如初，勇猛精进。最后，以《风雨同舟》中的歌词结束我的这次交流。有约在先，今生又重逢，生命中荣耀与正法相连，一年又一年走到了今天，大法弟子意志坚，连起了勇气长城。大法弟子不畏艰难，无怨无恨，把众生一肩担。风雨同舟助师行，愿把真相传人间，传人间。若有不妥，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父，何时？谢谢同修们，何时？
浅谈复兴古风，轻纱漫舞，旖旎声鼓，古风再现，复兴中土。红银三，我想什么是古风？我们又如何复兴？对我们修炼有什么好处？常人时的我也喜欢读一些古文，但也没能阻止我随波逐流往下滑，直到被伟大无比的大法震醒，从此我的人心被归正，清醒的越来越能找到自己，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成熟。但我们是泡在现在这个现代环境当中的，时常不知不觉被牵引，被影响，很多常人心冒出来带来麻烦后才能意识到，归正起来很痛苦，很吃力，同时也带来相应的损失，同修之间造成的隔离，讲真相救人产生难度，圆融大法也缺乏威德。偶尔看到政见网上有一栏目是神传文化，我看了深受触动，那里面有古人高洁的品德，天人合一的神圣境界，不惧强恶的勇气，圣人智慧的深邃，善恶有报的天理。对比其中，我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的不实，看到自己的不敬，看到自己的不真，看到自己的不善，看到自己的不忍。为何以前我看古文时看不到、意识不到呢？因为以前没修炼，现在是修炼了。修炼就是找自己嘛，所以才有那么深的感受和领会。其实这些古人都是谁呀？师尊不是说过吗？轮回转生中，是师尊带着大法弟子在传播五千年的神传文明啊。这些留下来的故事，留下来的事迹，其中的人物，说不定就是我们正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徒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过去，是我们的前生留下的神都赞叹的神州大地上的辉煌。建议有时间的话，同修看看吧，这样对驱除党文化有极大的好处，也对看清现在这个现代物质世界的浅薄、空虚、低下有很大的帮助。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再谈手机定位与监控。大陆大法弟子，前些天派出所的一个警察突然来到我的库房，当时我很惊讶，因为我的库房是存货的，很偏僻，一般人不知道，只是附近的居民和少数拿货的人知道。他怎么突然来了呢？由于是认识，说话也就随便些。我问有事，他说没事，就是随便看看。我说你怎么走到这来了？他说路过这。正在这时，我的手机来了个电话，是个推销产品的。我挺纳闷，这些人怎么会知道我的手机号码？ 这时一旁的警察说了一番话，倒使我惊讶。现在搞网络推销的专门有一波人搞手机分析，看你每天经常来往哪些路线，常去的方向有哪些，观察几次之后就知道哪里是你的家，哪里是你的办公室，你是老板还是打工的，哪里是库房，你经常去的地方待多长时间，甚至你是做什么生意的都能分析出来。我说这不可能呀。警察说怎么不可能呢，你去问，保证八九不离十，干这行的自有他的说道，只是外行人不知。前些天本地做资料的一个同修被非法绑架了，听同修说那个资料点很偏僻很隐蔽，多少年了只有做资料的同修一人知道，他怎么会被绑架了呢？我立即想起了上边警察的话，同修只要被迫害一次，在邪恶那里就挂了号，手机和家庭住址等都被他们入了网。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想要监控和定位大法弟子那是很容易的，只要你带着手机，什么事都暴露了，你经常去哪，和谁接触，说了些什么话，资料点尽管很偏僻，这个人为什么常去呢，哪些人很有规律的常去那些地方，而且只要定位后距离不超过3米。写出这件事意在提醒同修注意手机安全，师父在近几年讲法中多次提到安全，我们一定不能大意，既要正念正行，同时也别忽略了手机，做资料尽量不带手机，同修到一起时尽量把手机放到别处，包括讲真相和发资料的同修尽量把手机放在家里。前些天本地一个发资料的同修在发资料时把资料发到了一个便衣警察手里，怎么会这么巧呢？是不是手机早就被监控和定位了呢，让人家跟上了。
正念正行，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解体邪恶闯出魔窟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慈悲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把自己两次解体邪恶闯出魔窟的经历写出来，意在交流，也是想向师父交上一份答卷。2010年有一天，我和另外一名同修到外地送大法书和资料，准备和那里的同修进行一次交流，几天前已约好。就在去那里坐车的过程中，我给身边的一个年轻人讲真相，并送给他一个护身符，他当时也同意三退了，他在中途下车了，我也没在意。当车快到终点时，突然车停住了，上来一帮人直接冲我来了，要我的身份证。我下意识地看了车外面一眼，几辆警车已把我坐的车团团围住，我明白了，是那位年轻人把我恶告了，我和另一名同修被非法绑架了。进到看守所，我冷静地向内找被绑架的原因，主要是学法不静心，把做事当成修炼了。那时只要听说哪里有同修不精进，或昔日同修停止在那里，我就想尽一切办法去找，去交流，每天忙得团团转，只顾找同修，却忽视了修自己，让邪恶钻了空子。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红银二别哀，对照大法衡量自己，查找不足。回想一下这几年这个地区的修炼状态，有多少精进的同修一个个被邪恶迫害，甚至有的被迫害的失去了人身，还有的几年被关在黑牢里，我的眼泪不知不觉中流了下来。几年来，邪恶一直把我视为迫害重点，一再宣扬，一旦抓住我，一定要重判，我不能再继续被邪恶迫害了，更不能给大法抹黑，在修炼路上留下污点。我开始反迫害绝食，求师父加持我，我一定正念闯出魔窟，还有很多众生等着听真相得救呢。在绝食的过程中，那里的610公检法人员去了很多，轮番的软硬兼施的攻击我，恐吓我，说我不配合就把我送到监狱里去，我就是不动心。师父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最后邪恶怕担责任，叫我的家人把我接回了家。但没想到的是，这是邪恶的险恶伎俩， 一方面放我回家，另一方面把我起诉到检察院了。过了几个月，又开始找我回黑窝。我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在610的指挥下，邪恶调动了大批警力，公安局长亲自带领国保特警等到处找我，家里兄弟姐妹几乎所有的亲人挨个调查恐吓。邪恶采用了跟踪、蹲坑、监控等卑鄙手段。2012年1月初，在老家非法绑架了我，到了公安局，邪恶把我绑在铁椅子上，戴上脚镣手铐，进行严刑逼供。我就是一言不发，默默地发正念，僵持到深夜。邪恶看我什么也不说，请示一下他们的上级，直接念了批捕书，告诉我说你已经被批捕了，就把我抬到了看守所，在铁板床上，我冻得直打哆嗦。那时师尊的法打到我的脑子里，师父说，我跟你们讲过一句话，我说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是啊，今生今世能有这么好的师父，这么好的宇宙大法都得了，还怕死怕吃苦吗？那一刻我真的是放下了一切，求师父加持我正念正行，我不会被邪恶迫害倒下的。同修们给我加强正念吧，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这时觉得师父就在我的身边，觉得同修都在望着我，加持着我的正念，我心里非常平静，又开始反迫害绝食。当我真的放下生死，放下一切时，那里的看守所所长警察看到我时，看样子是想发怒的，因我一直不配合他们的一切安排，但就是怒不起来。我给他们背师父的讲法诗词，讲真相，唱大法歌曲，师尊的手，得度等，故意大声的唱，目的是想让看守所的所有人都能听到，没有一个警察阻止我。几个所长轮番的跟我谈话，做我转化工作，我就和他们讲真相退党。所长说，你练功吧，你把号里的人都收下吧，没人管你。我持续反迫害绝食，看守所把我送到医院里输液，检察院的人到医院让我签他们伪造的迫害我的证据，我拿过来给撕碎了。检察院里的人气得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意思是你等着，气哼哼地走了。下午法院也来人了，做笔录伪造迫害我的证据。在住院的过程中，我不断地给公安国保看守所警察背师父的讲法诗词，他们说，是你师父写的吗？我说当然是。他们表现出佩服的表情。公安国保看守所警察联合起来，每天十多个人看着我，我给他们讲真相。我问国保的一个参与抓捕我的警察，公安这么兴师动众地抓捕我，还花了很多钱，害得你们也休息不好，你们恨我吗？警察反过来问我说，明会上写的你的经历是真的吗？我说怎么不是真的呢？那都是迫害我的亲身经历。警察说，我不恨你，我佩服你，早认识你就不这样对待你了，不抓你了。我说不但不抓我了，以后其他大法弟子也不要抓了。他默认地点了一下头。法院的判决书很快下来了，非法判我3年。国保警察明白真相后大骂法院不是个东西，还真给判了，给我出招，让我躺着不起来，就送不走我。由于国保大队和看守所的警察经过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也明白了很多，从中给我往家里捎信打电话，想办法让家里人把我接回去。还有一件事，有一位看守所的警察好像是个头，看我绝食多日，担心我坚持不到最后，他值班时他把所有看着我的警察全部让他们去吃饭。他说他看着我，那些人走后，然后跑步给我买来米粥，一杯温水，让我吃一点不要饿死。听说要放我回家。还有一个看守所的所长暗示我一定要坚持住。公安局长正在和法院检察院协商把我放回家。值得一提的是，非常感谢国内外同修对我的大力营救。一个看守所的所长和我说， 从你进到我们这个看守所以后，我们就没安定过，国内国外电话打个不停，100多个人的公用电话全部被你们那伙人给占用了，一接就是你们的电话，公安局长的电话都要换号了，关机担心有重要事电话打进来接不到，开机电话又响个不停。接着看守所的女警说，法轮功真厉害，电话打到各个角落，咱们这个地区从旗长到百姓都没有不知道这件事的了，我家亲戚也都接到电话了，我听了好感动，整体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对邪恶也是一个大大的震慑，给那里的众生也做了一个很好的讲真相的铺垫。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们的整体配合营救中，我顺利地回到家中，直到今日再也没骚扰过我，若有不妥请慈悲指正。
大法神奇，我就不如你80来岁的老太太。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我今年80来岁，7月21日下午2点多钟，我上3米来高的房上看南瓜长得怎么样，打打尖完事了，想从房上下到距房顶有1米多高的小棚子上，脚尖就差那么一点够着小棚顶了，所以便往下跳。这一跳不要紧，等明白过来时，人竟在地上待着呢，怎么待在地上也不知道，当时就感觉出不来气，上气不接下气，呼吸都非常困难，全身还在哆嗦，我想到了喊师父，只喊2声，马上上下气就接上了，身体也不觉得痛了，和平时一样就站了起来，那可是真灵真神奇，就是头左部磕了一个大口子，因地面上有自行车、一口缸、一块1米多长长方形条石等硬物，也不知道磕到哪个硬物上了，头、脸、衣服上都是血。回屋洗了一阵子，又给师父磕一阵子头，就去做晚饭。孙女下班回来，一看我头上流着血水，吓得直哆嗦，忙问我是怎么回事，我便告诉她了，她赶紧让我上医院去打针吃药。我说没事儿，我有师父管，哪也不去。因为儿子没在家，孙女没办法，只好依了我。就这样，我不吃药也不打针，在师父的呵护下，5、6天就好了。照样和同修出去讲真相救人了。过了几天，别人打架，我儿子去拉架，不小心被别人打在左胳膊上，打了一个大口子，上医院打血清吃药，几个月过去了也没好，对我说，妈，我就不如你80来岁的老太太，没吃药没打针好得又那么快，看来我怎么也得半年才能好啊。我回答他说，我有师父管，你和我可比不了，要没有师父管，从那么高摔下来，轻者是哪儿摔成骨折了，重者那可能就没命了。从这以后，儿子特别恭敬师父，买什么果品先给师父供上，这真是大法显神奇，世人变观念。出了这件危险的事，我也向内找了许多心，特别是显示心很重，每当我和同修讲真相救人回来时，就爱告诉别的同修，今天我退了多少人，怎么讲的，怎么说的，给世人多少台历、小册子、神运盘等等，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退得多，做得好，这是我修炼路上的一个大障碍，做一个真修弟子，必须得修去它。你只有符合法的标准，符合新宇宙的要求，才能找回你先天的自我，才能跟师父回家。
只在乎怎么救下更多的人。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慈悲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老年大法弟子，今年77岁了。得法前我身体不好，头疼的时候在炕上打滚，练功时间不长，身体轻轻松松，走多远的路也不累。记得73岁那年，我闯过了一次生死关，屎尿失禁，昏厥了过去，头肿胀的没了人样，两眼肿成一条缝，看不见东西，嘴也张不开。当时家人都说到寿了，等日子吧。有的同修也认为我闯不过这个病业关了，我躺在床上不能自理了，有时是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什么也不知道。在主意识清醒的时候，我就想一切由师父安排，我不管是活是死，我居然活过来了，没有用过一粒药，家人也认为法轮大法不是一般的功法，很神奇。前两年我脖子上出现一道道的沟痕，几乎把脖子都围满了，好像被尖刀划过，有半厘米深，流着粘稠的黄水，乳房也烂出了个洞，这些我都不去在乎，只在乎怎样能救更多的人，我就一心一意地做着救人的事，不知不觉都好了。作为老年弟子，更要珍惜时间的宝贵，只要有这个身体，就是用来救人的，不能执着世间的一切假象，就是有了病业，也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照常做好该做的，干扰会自动消失。我每天都要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有一天有个同修问我，你天天坚持讲真相，风雨不误，你说说你为何能做到天天如一日的坚持？我一时回答不上来了，因为我走出来讲真相救人，就觉得不走出来好像少了什么一样，反正我感觉是救一个是一个，周边几里外的地区都是我经常出入的地方，因邪党迫害打压，给我们家人造成的压力很大，老伴紧盯着我的行踪，不管他怎么阻挡，我就是想办法走出来发资料等。渐渐的，老伴也不看着我了，我现在是行动自如。记得513大法日，我们三个老年同修结伴在广场成功劝退100多人，那天警车不断从我们身边来回行驶，我们发着正念，不为所动，在师父的加持下完成了该完成的。现在时间紧迫，希望同修们放下自我，放下怕心，人人走出来，用心发资料，用心讲真相。尤其有文化的年轻同修更应该发挥自己的力量，正念做好该做的。我就这么简单说说，是由同修帮我整理的，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核实，若有不妥，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救度众生，你们是我遇到的最平和的人，大法弟子。一，把修炼人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众生。我的工作环境是一家经营品牌装修材料的专营店，也是我讲真相救众生的难得的好环境。我很珍惜师父赐给我的这个环境，利用跟客户接触的机会，把大法的福音送给他。即使没有机会劝三退，也要把大法弟子最美好的善良一面展现给客户，给下一位同修讲真相做好铺垫。一般情况下，能进我们店的客户大多都是身份比较高的，家庭收入比较好的，我称他们为高端客户。有的客户一进店就用挑剔的眼神看来看去，问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问题，我都不卑不吭且不失礼貌的一一作答，脸上一直带着真诚的笑意，给客户一个良好的印象，他们对我们的产品也就感兴趣，有进一步购买的欲望。一般进我谈洽的客户签单率比较高，我就本着一个大法弟子的善念，站在对方的角度替客户着想，尽量让客户花最少的钱达到满意的装修效果。除了准客户，有时我还能捡到别的商店推出来的客户，比如有一次进来两位女客户，我马上起身热情的接待，笑脸相迎，询问客户有什么需求，要购买什么规格什么价位的产品， 然后认真倾听客户的需求，准确地帮客户做装修预算，直到客户满意为止，然后客户立刻同意生意成交，而且是一起签了两单。跟客户沟通的过程中，我得知本来这两位客户是打算在另一家店消费的，而且还认识这家店的老板，但是满腔热情的进去，却被店主的冷漠和怠慢泼了一盆冷水，气得这两位客户打消了购买的念头，出门寻找下一家。因为我们的店比较显眼，名气也比较大，跟刚刚那个店隔街相望，所以就选择到我们店看一看会不会再遇到冷脸。结果出乎他们意外，我热情周到的服务给客户一种亲切舒服的感觉，他们特别愿意听我说话，立即拍板决定签单。后来我店的另一位同修给这两个客户做了三腿。我的工作环境不像别的同修面对面讲真相那样立竿见影，可以第一时间碰到有缘人，然后三言两语讲真相，退与不退马上见效果。进我们店的客户多数都得来多次，最后才能签单，然后签单后我们还要去客户家为客户服务，跟客户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尤其是我们的老板同修跟客户接触的时间最长，有的客户到商店签完单匆匆就走了，没有合适的机会讲三退。一次我正和一位客户洽谈装修事宜时，来店里串门的一位同修直接插话给客户讲三退真相，客户很反感，当然效果不好。所以我一般情况下第一次见客户不讲真相，先把服务做好，给客户一个好印象，让客户先认同我这个人，再认同我们的产品，然后我再找机会讲真相。而且我们店里从老板到员工多数都是修炼人，大家都有机会跟客户接触，即使我这块没机会讲，剩下的时间就是我们的工人同修跟客户接触了，还有机会讲，再后来就是我们的老板同修跟客户零距离接触，亲自为客户服务，认真负责的服务令客户很满意，然后讲真相水到渠成，劝退率几乎100%。我们本着一点，挣钱不是目的，创造机会让有缘众生明白大法的真相，得到救度，才是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二，你们是我遇到的最平和的人。今年春天，有一位在北京工作和生活多年的客户回家乡给父母装修新楼，第一次来店里就详细咨询了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问题，而且很挑剔，把商品的生产日期、产品介绍、防伪标识及外包装等全都仔细看了个遍，我都不厌其烦的耐心应答，客户比较满意的走了。再后来客户又回来跟我签单，然后让我帮助找家政打扫卫生，我都帮他找了，客户千恩万谢。后来我店的老板同修顺势给他讲了三退真相，开始他不相信，因为他对大法弟子劝三退的大善之举看作是搞政治，虽然出国经常看到海外大法弟子静坐游行等，但他都没有正面认识，认为是跟中共对着干，而且他北京朋友家的孩子曾因练功被孤判10年，这也让他不理解。同修就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共产邪灵，再耐心地跟他讲，最后他终于点头三退，一个生命得救了。同修告诉他，店里的促销员也是修炼人，他很认同我的服务，最后给出很高的评价，说他回家乡这一趟为父母装修房子，接触了很多商家、老板、员工等，让他感到最满意的就是我们店的服务。他感慨地说，你们是我遇到的最平和的人。他用了平和一词来形容他对我们修炼人的感受。之后他坐车回北京忙他的生意了，临走时告诉我们过些天再回来。过了些天，我正在店里忙，从外面匆匆走进一个高高大大的客户，面带微笑，我一时懵住了，不知在哪见过他。结果客户一开口敬畏十足，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他呀。因为之前他来店里总戴着一顶花钱镜帽，一副眼镜，很时尚的样子，这次没戴帽子，没戴眼镜，一脸的谦和，所以我一下没认出来。我赶紧站起来招呼他，他说，我刚下火车，第一站就来看看你们，因为我说过等下次来一定到店里看你们。然后他就匆匆地跟我们告别，去他父母的楼房了。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很感动，为众生得救后的变化，整个人都变了，不再像刚进店时的那副傲气十足的样了，一副居高临下的市侩模样，面目变得祥和。我感动师父的精心安排，一个身在北京的又经常出国的生意人，按理说应该见多识广，却被邪党的谎言蒙骗，眼睛看到都不相信，回到久别家乡一趟，遇上了大法弟子良好的服务，平和的心态，在师父的加持下终于破开迷雾，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相信他在出国看到大法弟子正实法的活动，肯定是另一种心态，或许会高举双手，发自内心的喊一声法轮大法好。 还有一位客户经权威医院检查，确诊肺部长了肿瘤，不知恶性还是良性，得做切片进一步检查才能确诊。他妻子的情绪很低落，看得出很担心丈夫的病。我看不了众生的苦，就给他俩讲真相，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出现奇迹。妻子已经退过了，丈夫是协党党员，听我讲完毫不犹豫地退出了协党组织，把我送他的大法护身符小心地放入上衣口袋里，然后出乎意外的双手合十，恭敬地念了一句法轮大法好，脸上露出一个生命得救后的喜悦。我知道他生命明白的一面，未等这句话等了多少年，几生几世说不定呢。几天后，夫妻俩坐火车去天津肿瘤医院检查，片子出来了，肿瘤没有了，夫妻俩高兴得难以置信，还不放心，让大夫给开点药，不能白来一趟啊。大夫不解地回答他们，没病开什么药。就这样，夫妻俩乐颠颠地坐车回来了，又请客庆祝一番，然后来到我商店跟我说起此事。我为他们信大法的福报而高兴和感动，我流泪了，夫妻俩的眼睛也湿润了。妻子说，在医院拍完片子，别的患者拿到片子后哭，唯独他们夫妻俩拿着片子笑。妻子问我，真的这么神吗？我告诉他，法轮大法就这么神奇，只要你相信大法，诚心念诵九字偈言，就会得到神的护佑。因为人是神的子民，只要诚心礼佛敬佛，神佛一定会保护虔诚信他的好人。夫妻俩很感谢我，我赶紧告诉他们，要谢就谢我师父吧。我劝他们有机会也看看《转法轮》这本书，他们答应了，然后几乎是蹦跳着走出店门的，高兴得像小孩一样。三，和儿子同修配合，给小学生讲真相。儿子今年13岁，很淘气，在娘胎里的时候就闻法了，因为我总放师父的想法录音，我听他也就得了。儿子能说话时，我就教他背红楹，背得最熟的一首就是《童话圆满》。等我到现在这个店工作，儿子经常到我店里来玩，渐渐的给我往回领一些小朋友，要我讲真相，有熟悉的，有刚认识的。儿子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把小孩领店里多数是承诺有好吃的，小孩贪吃就跟他来了，到了店里儿子一时眼色，我就明白是要我赶紧讲真相，我就跟小孩搭话，然后顺势讲真相，上学的就给推烧仙队，退完了儿子就管我要几块钱，给领来的小孩买吃的，冰棍糖果等。有个别没上学的，等上了一年级，儿子又给领来了，要我给退队。记得一次刚给几个小孩讲完，小孩同意退队，其中一个很淘气的小男孩在门口高兴的大声喊，我退了我退了。儿子人缘好，小孩都愿意跟他玩，大点的小点的都找他。我就借此机会给来店里的小孩讲三退，绝大多数都同意退。就有一次，一个大眼睛的小男孩听我讲完摇头不相信，像背台词似的大声说，某某党打鬼子保卫我们的国家，然后就跑出去了。我感到很遗憾，这么小的孩子脑中被邪党灌输谎言，太害人了，我感到众生不明真相的很可怜。师父慈悲，看我有救人这颗心，过了一段时间又精心安排这个小男孩来我店里，我正念十足，抓住机会给小孩讲了真相，小孩点头同意退队，还告诉我他真名。这里顺便说一下，我给小孩讲三退多数都用真名，因为小孩很天真诚实，容易告诉你真名。正法已经接近尾声，没得救的有缘众生等着我们找到他们，给他们讲真相。我除了在店里讲真相，还用真相手机拨打真相语音，发真相彩信、短信等方式救度有缘众生，几年来一直坚持着。我一天大多数时间都在店里度过，没时间走亲访友和逛街，可我一点也不寂寞，我觉得这就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最后拜读师父的一段讲法，与同修共勉，这一切都是你们开创的，未来的事情还很多，直到你圆满的那一天。最难的你们已经走过去了，剩下的没有那么难了，只是把它做得更好点。越在无望中，可能希望就在眼前，越在觉得很无聊中，可能就是在建立你的威德。希望大家真的能够配合好，正念足，遇到事情向内找，就像刚刚进入修炼那样的热情一样，不要像常人几分钟的热血过去了就完事了。什么是大法弟子？希望大家珍惜自己，珍惜别人，珍惜你们这个环境，珍惜你们走的路，这就是珍惜你自己。什么是大法弟子？层次有限，语有偏颇，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
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